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电视同步播出，为时两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现在时间是2020年的3月8号，在美国的东岸时间是早上六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傍晚六点。那么今天呢，刚好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在这里呢，我要祝福所有的女性，尤其是妈妈们，还有职业妇女们，你们辛苦了，祝你们呢不光是今天快乐，而且是经常的时时健康开心。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探讨有关于台湾的最新的消息，那就是台湾的国民党在昨天选出了党主席，这位国民党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能给国民党擦亮这块老招牌吗？能不能够让国民党浴火重生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邀请到了国民党智库的一位前立法委员来一起探讨这一题目。另外呢，在新冠病毒疫情方面呢，还是有很多最新的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此外，在香港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媒体大亨黎智英还有两位民主派的人士在日前被逮捕，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也都发表声明表示关切，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的探讨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给您做现场的解析。欢迎您收听收看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一开始先来看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在中国方面呢，中国的应急管理部门在星期天说，福建泉州有一间酒店倒塌。早些时候呢，中国国营媒体说，那个酒店正在用来作为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隔离观察的地点。这家酒店在星期六晚上开始崩塌，应急管理部门通过了社交媒体微博说，截至北京时间星期天的上午11点半，有关当局从倒塌地方拖出了43个人，其中有6个人被证实死亡，1个人被认为不需要医治，当局还在搜寻其他的28个人。国营的新华社说，这家酒店姓杨的房主已经被警方传唤，酒店倒塌的时候呢，第一层正在翻修。在另外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扩散继续放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星期六新增的确诊案例比一天前减少了大约一半。卫健委证实，截至到3月7号的24时，新增的确诊病例是44例，前一天是99例。另外呢，新冠病毒也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政府宣布发现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市长忠告市民帮助市政府来防范病毒的传播。与此同时呢，美国军方报告有一名从海外归来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在华盛顿接壤的维吉尼亚州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住院。保守派行动会议组织者则报告说，在2月底在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参加会议的有一个人感染了病毒。华盛顿市长鲍泽在星期六晚上8点的时候举行记者会说，华盛顿的科学实验室在星期六下午的检验结果显示，华盛顿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鲍泽说，病患是一名50多岁的华盛顿的男性居民，后者在2月下旬出现了症状，在3月5日住进了华盛顿一家医院。鲍泽市长说，这个人呢似乎没有国际旅行的历史，也没有跟确诊病例有过密切的接触，目前依然在医院治疗。华盛顿卫生部门根据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指令，已经对这名病患展开了接触跟踪的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副总统彭斯都参加了在马里兰举行的保守派行动会议。白宫发言人说，白宫知道那位感染病毒的会议参加者，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总统特朗普还有副总统彭斯跟那位参加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呢，目前证实已经有19个人死于这个病毒。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正在加紧生产以及分发病毒测试的工具。美国得到证实的病毒感染病例已经上升将近400个案例了，分布在美国50个州的大约一半的州，像宾州、明尼苏达州还有内布拉斯加都证实他们出现了首批病例，佛罗里达州已经有2个人死亡。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还有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汉恩在白宫向记者通报了疫情。他们表示不认同一些健康专家批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没有像韩国和德国那样使测试工具更早的能够分发出去，从而浪费了时间。汉恩局长说，美国截至目前测试了5861个病例，美国48个州已经准备好为公众进行测试的试验，只有缅因州还有西维吉尼亚州正在完成测试的准备。那有记者就问，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说，美国所有希望进行测试的人都可以进行冠状病毒的测试，是不是这样？卫生部长阿扎尔就试图澄清这个问题，他说任何美国人只要他们的大夫建议测试的话，就很快可以得到测试。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汉恩说，已经有110万个冠状病毒测试盒分发给非公共卫生单位。另外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副总统彭斯，他们对于疫情呢每天做出直播的现场记者会，向美国民众公布通报最新的情况。那么副总统彭斯就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以后所采取的一些做法，还有比方旅行的限制，还有检疫措施等等，为美国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政府将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至尊公主号邮轮的问题。彭斯副总统在3月7号星期六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等官员的陪同下，到佛罗里达州就新冠病毒疫情的问题跟美国邮轮产业负责人举行了座谈。彭斯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疫情爆发后跟1月下旬取消了美国到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空旅行，这是前所未有的行动。特朗普还命令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及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回到美国的所有的人呢，都必须要接受检疫。这些措施为美国目前的防疫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彭斯说，政府正在对至尊公主号邮轮采取同样的措施，也就是说船上所有的美国人在未来几天里面呢，都会要上岸接受检疫，因为政府把维护美国社区与国家的健康安全与福祉看作是最高的责任。彭斯并且对中国的防疫工作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们继续被告知中国今天的新增病例要低于世界的新增病例。特朗普总统跟习主席之间保持着强有力的关系，我们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有人在中国实地工作，我们将继续向他们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来对付新冠病毒。好，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新闻，也就是关于这个移民跟难民的问题。多年来呢，居住在希腊跟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村民，他们习惯呢，就是看到小群的非法人移民进入到他们的社区里头呢，他们会通常给这些新来乍到的人食物，指点他们到附近的警察站或者是火车站。可是呢，现在这种热情欢迎已经淡去。土耳其开始把成千上万的移民引向希腊，并且坚持称希腊这个长久以来的敌手，还有北约盟国，把这些移民当作难民接收。希腊政府随即封锁了边界，并且调遣警察协助围堵这个移民潮。居住在边界附近的希腊人联合起来支持正在扩大的边境保卫工作，他们收集吃用的东西给守卫边境的人，并且提供其他可能的帮助。他们的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希腊举国力图阻止土耳其所策动的移民入侵。在好几个场合，希腊当局请求熟悉当地地貌的村民协助发现那些穿越边境线的屏障空缺，或者是跨国稀土边界河流的人进入希腊。希腊跟土耳其边界有212公里，其中大段呢是边界河。希腊当局表示，截至上个星期五，逮捕的252名非法入境者，有 64% 是阿富汗人， 19% 是巴基斯坦人， 5% 是土耳其人， 4% 是叙利亚人，其他的人分别来自伊拉克、伊朗、摩洛哥、塞尔维比亚，还有孟加拉国以及埃及。好，以上为您播报就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台湾最新的消息。台湾在昨天3月7号选出了新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江启臣这位现任的立法委员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那么在国民党在今年1月的选举败选之后，一片低迷气氛之际，这位年轻的所谓青壮派的主席能不能够给国民党擦亮这块老招牌呢？或者是能不能够让国民党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之下浴火重生呢？有关于这些方面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国民党智库外交跟国防的召集人林玉芳教授跟我们连线，一起来探讨有关的问题。林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林教授，刚刚在我的开场也谈到了哈，江启臣非常年轻，他只有48岁啊。那么他击败他的对手是郝龙斌，郝龙斌今年应该算是将近68岁了啊。他曾经当过8年的台北市长，而且是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这样的这个获胜哈，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表示青壮派台湾国民党非常非常希望青壮派来带领台湾国民党来进行改革呢？
我们这次的投票率大概30%多，就党员的选党主席的投票率30%多而已，所以有人认为说这样的代表性如何哈？
是，
不过我想至少他大概是透露一个，就是说国民党出来投票这些人，大概这些党员大概希望有个比较大的改变了，比较大的改变。那的确这种世代交替的口号在我们这次选举选输了以后呢，那一直被不断的被提出来，就认为说国民党可能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改变，让年轻人出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大概才有办法那个未来赢得胜利。不错了，就是说看起来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民的结构的分析来看呢，国民党得到年轻人的支持是的确是比较少。那什么样的原因呢？我想因为国民党大家长期执政了，长期执政呢年轻人可能就认为说国民党很多的政策比较的保守这样。但我如果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世代要求世代交替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影响国民党的大选让我们输得蛮严重的，其实是主要是两个议题啦。
是，
一个是香港的议题就香港这个问题呢让很长期以来认为两岸关系应该要稳定和谐才能够避免战争，而且有利于台湾拓展大陆市场的这样的国民党的传统的方法的政策受到挑战。大家变得很激情，看到香港的问题变得很激情因为两岸关系一直是很复杂的一个议题啦。
是，
台湾的人民看待两岸关系的确一方面是希望跟大陆维持稳定的关系、和谐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大概也觉得说大陆没有给台湾足够的国际空间，所以对于中国大陆大概也有很多的不满那要看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候，像陈水扁的时候他有些的政策就太激进，连美国都不满，所以台湾人会支持国民党，认为说两岸需要比较稳定的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国际的环境在变化，美国变成在领导他的全世界的朋友在想要对中国大陆进行一种围堵， 所以呢，那样的结果就反共的气氛变得很浓。那这个坦白讲，国民党虽然只要求两岸关系稳定，并没有支持中国大陆所谓的那种他的统一的这种看法，
嗯，
但是呢，的确相较之下，民进党对中共是采取比较激烈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国民党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态度。那国民党就这个样子，在这个时候，在历史的这个当口，对国民党是非常不利的，啊。啊，尤其是年轻人看到香港年轻人出来挑战中共，啊，批判中共，年轻人受到鼓舞，所以这个对于国民党来讲，总统跟立委的选举，这个就大概让我们大幅领先了，在立委选举选情里面大幅领先，跟总统的选情里面一下子就折掉了一半，啊，折掉了一半。那另外一个当然是跟国民党的总统的候选人的产生的过程中，啊，有很多的有伤痕啊，比如说郭台铭啊，啊，这个初选输了，可是他不认输，还是要到外头去这样子的啊，去跟台湾民众党合作，然后再批判国民党，这个有伤。韩国瑜的一些的言论也被啊扩大解释，而且批判，啊，这样子。这个大概这两点对国民党是最伤。那这里面跟世代交替比较有关的，就是第一个议题，就是香港的问题。所以国民党未来不管谁当主席，长远的政策看起来，两岸关系要做某种程度的调整，还是可以去坚持两岸要和谐相处。哦，当然一定要跟维持亲美的这个，就是跟美国友善的态度。跟日本、跟欧洲、跟所有周遭的国家、新加坡这些维持和善密切的态度，这本来国民党时代就是这样做的。但同时呢，应该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关系。
嗯，
这个我觉得国民党是不应该改变的，
是，
因为这国民党很重要一个价值理念，而且这对国民党是有利的。就是说，在对外的关系上，我们要走出一条有利于中华民国国家利益的一条路，那必定是要亲美要和中，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继续维持下去。你如果选择只亲美，那在两岸关系上来讲的话，发生动荡对台湾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要跟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这是必然的。
是，林教授，
同一个时间里面，大概就是要去调整对中国大陆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言论、一些的做法，要去整合，不要去让台湾的年轻人觉得说我们就是变成亲共的一个政党。我认为这一点大概是很重要的。
是是，林教授，您刚分析了大的环境哈，国际环境，还有台湾的环境，还有国民党的问题等等哈，谈到了败选的根由哈。那么江启臣在他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他曾经谈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九二共识好像已经过时了哈，没什么弹性啊，而且呢应该这个好像已经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言下之意呢，这九二共识似乎在他的思虑里面呢是有一些更改的必要哈。那现在您刚刚讲的，您的个人观点是应该亲美然后和中，但是又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是这个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太过于亲近哈。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江启臣怎么样来掌握这个两岸政策呢？这个走向应该怎么走才能够恰到好处呢？达到您刚刚所讲的，
这个是蛮困难的。因为国民党以前强调九二共识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处，中共讲中共的，中华民国讲中华民国的，啊，这个一中我们把它解释了中华民国。那中国大陆呢，他讲的时候，当然他讲的一中解释是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这个空间本来是各自解释的空间，本来是不错的，但是中国大陆后来呢，态度变得太僵硬，他搞坏了这一盘棋。他过分的去强调那个一中，却不容许这个中华民国去解释那个一中的时候，去强调中华民国存在的实质跟重要性。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老弄搅乱了一池春水。你这样的结果呢，民进党刚好就去说明了，说你看这个一中，这个九二共识没有一中各表。因为这个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根本不给你任何这种回旋的空间，不给你有任何解释的空间， 好，所以这样子，所以未来来讲，我们要去思考，如果不要九二共识，还有什么东西拿出来让两岸可以接受的？
嗯哼，
我坦白讲，真的是不容易。
是是，
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蔡英文也已经提出来了。
嗯，
好、哦，国民党也早就提出来，就是找不到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如果还要坚守九二共识的话，其实也中国大陆要去修正他僵硬的看法。
嗯，
你不让台湾，不让中华民国有足够的空间去解释这个所谓一中，不去强调，不给个表，只是强调你的一中。我跟你讲，这个两岸关系是没有办法和的。那江启臣，我只能说，我还蛮同情他的哈。
好，
他要去找一个东西来替代九二共识不容易的，但是你如果不找一个东西替代他，
嗯，
那你大概就接受民进党的说法，而民进党的说法坦白讲，那你国民党可不可以接受？你政党跟政党之间你有没有一个分际？你要不要？你如果没有一个分际，那你就接受他的看法，蔡英文的看法的话，那你这样你国民党的传统支持者可能也会跑掉，因为国民党支持者里面的确有很多不见得喜欢中共政权，但是的确认为台湾很多的来源是来自中国大陆，比如说文化，比如说血缘，啊，比如说人民跟人民之间的感情。
嗯哼，
他强调这个东西，这个台湾是有相当人国民党支持者是支持这个东西。那九二共识就是含含模模糊糊的，有满足了这些支持者。对这种中华文化的，对这个中华的血缘的这样一个重视，
嗯哼，
啊，那你现在如果不要，你要把九二共识给拿掉的话，那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名词去取代它。我坦白讲，可真的是不容易哦。
是，这两岸政策哈，在江启臣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挑战，就是千斤的万担啊，在他肩上。不过呢，讲起来，一个政党的话，他必须要得到选票，得到选民的支持哈，他才有个舞台，要不然就泡沫化了，就会从在政坛消失了哈。那现在国民党现在党员流失的很多，然后年轻人又比较少，年轻人国民党员比较少，怎么样把这个党员吸收回来呢？怎么样来创造更多的这个吸引力哈，让原来的党员回笼，让新的党员加入呢？这一点做得动吗？国民党做得动吗？
我觉得其实不难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去做调整，一个开放的政党做调整吧。第一个，我不会对党员的人数太介意哈。
嗯哼，
我家里面好多人都支持国民党了，可是我开个玩笑讲，我家里面好多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他是选举的时候投票给国民党。
嗯，
因为现在的社会，人都不需要受到政党的局限了，他们喜欢自由自在啊！你美国也是啊，他这个选举前，你去这个登记的时候才登记，你是要投哪个政党啊？啊，是吧？那这种政治那种，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子什么党员交党费，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嘛。哦，所以呢，可能大家也慢慢国民党去接受一个程度，你的党员不见得需要那么多，但是你要很多的支持者认同你的理念。那年轻人的确是，所以我也不反对，就是说让进行全面性的世代交替啊，然后他们这个年轻人啊，这个上来这个领导，但是他们自己就要去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年轻人去互动。
嗯哼，
好，要去互动。那我认为，学习敌人是最好的方法了。
是
啊，敌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那民进党是从教科书上去做着手去做修改，其实让年轻人对中华民国认同是淡薄下来。哦，然后呢，民进党是大举的进入校园里面去，当时要求国民党离开，国民党傻傻就离开，民进党是全面进入校园。哦，他们跟这个社团呢，这种互动是很密切的。啊，甚至我们也看到他们对一些的社团也是进行去补助啊什么的这样子。
嗯，
啊，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我们自己如果民进党这样做，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是，
那当然了，这个学人家有时候学起来是比较辛苦，因为每个党都有他的特质，可是你该做就去做吧。
是，
啊，那多办一些活动让年轻人投入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不过最重要可能回来是两岸关系，因为年轻人对国民党真正的批判可能还是在两岸关系上，他们接受了很多民进党的洗脑，而他们自己国民党没有一个新的一个好的一个论述让年轻人来接受，这个大概是国民党要去做了。可这也真的是蛮难的，因为一个党一条路走了这么久， 同样的讲法讲了这么久，包括这个时候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你现在去找一个新的口号去吸收年轻人哦，
嗯，
那就真的要很费力。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国民党内部江启臣上来要进行党内的路线的辩论。
是，林教授，我想再请教您一下，国民党现在这个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哈，刚刚讲到两岸政策的这个方向哈，没有办法掌握到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哈，或者是给国民党加分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国民党现在呢，因为党产的问题哈，被没收，所以非常国民党可以说非常的穷，所以呢，你没有钱又没有人啊，在这样情况之下，有那么多的党务要改革才行。可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百年的老党啊，事实上呢，过去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制度很僵化啊，等等之类的哈，就像这次党主席的竞选过程里面，还有一些什么内斗放话啊等等这种事情，还会再出现在这么低迷的这个党内的环境之下，还会出现这种事情啊，所以有的人蛮灰心的。所以您觉得一个青壮派的新主席上任，国民党的改革推动得了吗？
我觉得也不难吧，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嘛。我想这个党里面他们这个接了班。年轻人上来接班，其实也不年轻了嘛。这个江启臣也48岁了，也不年轻了。
嗯，
他们接了班，他们就去做。最重要是他们可不可以拿出一些新的东西了，
嗯，
去吸引人家。至于所谓的没有党产，我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就走向像欧美这样的政党嘛，政党的组织不是那么重要嘛，啊，然后下放到各县市自己去弄就好了。你不要维持那么大的架构。国民党现在已经。很多人都已经被这个这个已经没有再聘请那么多人了，所以已经可以省下很多钱。第二个就是说，选举的时候，我是认为是这样：你这个党，你提出来的如果不错，我告诉你，自然有人会捐钱给他竞选。
嗯，
这个不是问题。国民党的选举，我看这些立委选举，我们自己都有加入，钱从来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
嗯，
最重要是你可不可以感动人民？
是。
啊，我认为这才比较重要，因为选举这个钱有钱就多花，没有钱就少花嘛。但是你只要带给人家希望，人家会捐钱。国民党不管怎么样，现在是在台湾是还是第二大的政党嘛，而且县市长来讲呢，我们的人数还是在地方上还是远远的领先的民进党啊。所以一场选举的失败，国民党是不应该灰心的，赶快提口号，赶快让人家感动，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钱永远不是问题，我觉得人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
好的，好，有关于国民党新主席的产生以及一些线上的分析呢，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智库国防外交组的召集人林玉芳教授，谢谢林教授。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广播电视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换一个话题，来看看香港。香港呢，除了香港的新冠疫情值得关注之外呢，在日前呢，香港的媒体大亨黎智英还有两位民主派的人士呢，被警方逮捕，说他们参与了去年的反送中运动的非法集会等等啊。那么，尤其是黎智英的被逮捕，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因为他在香港也影响力相当的大，尤其是在媒体方面。那么这样的逮捕，还有美国国会的议员做出的这个声援哈、关切等等，能够产生什么样效果呢？我们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我们特别请到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记者任静阳一起来跟我们进行分析。静阳你好。
啊，你好。
对，很高兴哈，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探讨香港的问题。讲到这个黎智英还有另外两位，就是李卓人以及杨森这两位民主党人士哈、民主派人士被逮捕，那么美国的国务院还有美国的重量级的国会众议员哈，都发出了声明，表示深表关切，说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被警方逮捕。那么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这样的这个声明跟关切是前两天的事情，算是很近啊。来看看这样的这个表态有什么作用吗？
我觉得这个表态就是说因为黎智英他的这个一传媒在香港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可以真真正正有一个独立声音的这个媒体。虽然他是这个苹果预报，如果在台湾的听众他听到苹果预报觉得它是一个小报啊，或者是这个狗仔队啊，这样的
狗仔报
对这样的这个报道手法、 但是在香港是完全不一样。香港虽然他们 也有同样的这个报道的这个采访的手法，但是他们在这个报道这个非常严肃的这个政治新闻呢，还有这个评论方面，在香港他们是比较专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黎智英他本来不是这样的高调，但是因为这个去年这个反送中那个运动，他这个还有他下面的这个苹果日报、一传媒所有的这个媒体，全都是绝力的报道，尤其是报道就反送中运动。往后他也到了美国，看过美国副总统庞斯，也看过很多这个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领袖，所以他在这个美国的政治 人士方面他是非常有名的。他们也觉得这个黎智英是真正代表香港的反对派的这个声音，虽然他不是反对派的领袖，他不是政党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在香港非常重要的意见的领袖，这个 key of opinion。 所以现在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多礼拜以前，这个苹果日报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报道，就是说林郑月娥向北京发报了一个秘密的这个报告，就是说希望用这个疫情来对付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情况。他其实不太说是对付反送中，他是说希望用这个疫情来帮助在香港的这个亲北京的这个政界人物在今年九月份这个香港立法会选举可以帮他们拿回这个支持。因为过去这个反送中运动过去以来，这个亲北京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呢，或者亲北京的政党，他们在香港的支持度可以说是江河日落，这每天都在下跌。你基本上你看到去年这个区议会选举，你看到这个情况，就是泛民主派或者是支持反送中的这个人士，他们可以赢得这个本来应该是属于亲北京的这个民建联呢，或者是其他政党的这个议席，所以他们也非常的忧虑担心，就是在九月份这个立法会选举会不会这个历史重演。所以现在就有这个方法，有很多评论说这个是香港政府对这个黎智英或者是对这个一传媒做着这个秋后算账的、这个、
秋后算账，
对对，秋后算账的这个情况。
对，讲到这个秋后算账，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又是新冠疫情哈爆发的时候，
对对，
那香港跟中国大陆都在也是全力在对付这个疫情哈。那也牵涉到一点，就是好像在苹果日报也发表一篇批评中国的疫情控制的问题上面，
对对对，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燃点吧。
对，这个绝对是因为这个很像，有很多人说你现在这个香港北京在香港的这个办公室，就中联办换了这个领导人以后，他会把这个他更聚力在对付香港的民主派也好，或者是期望可以重整这个北京在香港的政策，这个是有可能是代表着他们对香港的这个方向，对香港政策的一个改变，就是越变得越来越这个强烈。还有现在就是你过去反送中运动，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这个警察对付这个新闻界这个不太友好的这个行为。还有过去两个礼拜香港这个警察对香港电台的很多这个批评的等东西，所以有很多评论说你现在已经北京已经不太顾虑香港究竟有没有这个言论这个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其实这一次拘捕黎智英跟这个民主派运动有可能是作为这个香港跟这个北京当局希望可不可以测试这个情bottom line这个香港，对，因为还有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在美国的西岸有三个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还有香港政府的官员，在这个旧金山附近的一个酒庄，跟美国国务院、跟美国国会的人进行这个会议。这个是因为美国国务院应该在这个月底或者是下个月，就是要向国会递交这个 香港情况的报告。
是是，
这个是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还有刚刚 去年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化来做的第一份这个报告。
嗯，
所以现在就是香港政府就是希望做这些东西来做这个试探，究竟美国对香港的这个政策有没有改变。所以现在有这个评论，就是认为这个现在为什么他要拒不逮捕黎智英，就是这个原因。
嗯，黎智英呢曾经被纽约时报形容为是有良心的搅局者，因为他敢跟中国政府对抗哈，跟中央政府对抗啊，当然给自己惹了不少的麻烦，像这次被逮捕就是一个例子。那你刚刚也讲过了，一传媒啊不要用狗仔报来看他，还有苹果日报的讲出真的声音哈。而且事实上呢，这苹果日报也是一份很受欢迎的亲民主派的报纸跟网站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现在黎智英被逮捕以后呢，对于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冲击是什么？
有很多，就是因为他这一次逮捕，有很多在网上有很多这个专栏的作家也好，很多这个有意见这个领袖也好，都已经发了这个声明的批评香港政府这个做法。所以现在当然就是只有这个香港的全媒体，就是不是在属于这个亲北京的媒体做这个有关的报道或者是评论。其他这个如果是亲北京的媒体，当然他们也会说这支持，这觉得这个逮捕可以说是这个有道理，尤其是这个文汇大公报。
嗯，
还有另外一个跟长期跟苹果日报竞争不太友好的，就是香港东方日报，他们当然看到这个黎智英被逮捕，他们是非常非常高兴了。
嗯，
所以你会看到在香港这个评论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这个分歧。但是一般在网上看到的人都，虽然他们有可能不太喜欢黎智英他的作风和他个人的行为，但是他们也这个顾虑，就是如果今天就是黎智英的话，明天有可能是我，明天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名的这个民主派的领袖。所以有很多人都对此感到非常反对，也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或者是做一些更大的行动。比如说就是美国刚刚通过了美国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他们里面有说，如果香港政府做了些什么什么行为违反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话，美国有可能会取消香港的这个关税独立的机会，或者是其他的制裁的措施。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就希望美国关注有关情况，也希望欧盟或者是英国可以更大的关注。因为现在虽然是这个肺炎你看到有很多这个抗争的示威都没有出现，只是因为这个医疗卫生的问题，但是这个肺炎没可能是继续下去。你还有你过了三个月，有可能是慢慢的这个肺炎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没有。如果这个肺炎已经控制下来，或者是已经消失的话，可以说另外第二波的这个反抗争的运动应很大的机会会爆发。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第二波这个抗争这个大程度有多大，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情况。
对，也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或许它还没有浇灭香港港人这个反送中运动的这种热情哈，跟希望哈。
对，
好的，有关于香港的情况，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在节目中给我们所做的介绍。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面来看一则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来自于自由之家，这个非营利组织在3月4号呢公布了全球自由与民主状况的年度报告，当中呢中国被评为自由度最差的15个国家之一。请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民主和自由在全世界处于衰落状态。从中国政府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到伊朗镇压要求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改变的民众，报告显示这些政权使用暴力来维持对人民的控制。报告还提到一些先进民主国家也出现令人不安的趋势。
Democracy is in trouble.
民主陷入困境。今年我们看到民主政体和残暴政权都对平等权利和弱势群体权利进行了攻击，这些都是全球民主连续第14年衰退。
李普奇是自由之家负责研究分析的副主任，他说更多的政府针对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族裔实行打压。
There is definitely a real trend.
确实存在这种趋势，各国将少数民族人口作为替罪羊，或在少数民族身上进行技术试验，然后更广泛地使用这些技术。
李普奇说，像中国这样的压制性社会，首先在较小的范围进行监视，然后再扩大范围，监视控制整个国家。尽管如此，他说香港人表现出了为自由而战的决心。
It's quite clear from the demonstration.
从香港的示威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香港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认为自由和民主很重要，香港的运动非常重要，它需要得到支持，以便中国政府能够意识到人们想要什么的现实。
西非国家贝宁去年的选举存在缺陷，李普奇说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分数降到了发生政变或战争的国家的水平。
To have such an extreme change due to
非洲国家，特别是西非的国家进行选举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令人对非洲民主道路非常不安。
他补充道，一些国家出现了进步。
Sudan overall is one of the
总体而言，苏丹是去年一年的亮点之一。民众运动能够推翻一位执政30年的总统，并判决他犯有种族灭绝罪，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李普奇说，希望来自于愿意站起来的公民。即便如此，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显示，出现下降的国家数量是取得进步的国家的一倍。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新冠疫情的一些探讨一些问题。我们知道新冠病毒疫情从武汉这个中心地向外扩散，而且呢现在变成了全球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网民，中国的网民就在网上就问到这个责任应该是谁来负，那么为什么会有中国官方的掩盖真相啊，隐瞒实情等等的问题发生。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探讨问责要求问责之际呢，中国却有一个新的网络管控新规上路了。那么中国人还有人们怎么样来看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和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在北京采访了一些居民，请他们谈谈他们的看法。没有了，我叫关注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央企员工来到北京准备复工，却被小区保安以不具备隔离条件为由拒绝他回到出租屋。这名央企员工报警并拨打市长热线沟通无果，只能折返老家。他说如果留在北京必须在酒店隔离，并且生活费用自理。
要求我尽快复工，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要求是？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这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这个两会推迟了，现在让这个大家复工啊，你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我们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过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领导，遵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说为了自己，也不大家上面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就什么来。
两会啊，政协和人大就是已经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的问题了，现在。差好多吧，将近一半左右吧，甚至过去一半。
现在全国的 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全部
说那个
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因为这方面呢，我也很少看。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就是那个几乎不怎么。
在北京火车站外观察数小时，出站和进站方向都没有出现旅客人流。往返机场的客运大巴，由于疫情减少的班次，仍未恢复正常。
现在是最后一班，但是今天五班。
五班车。
对。
现在这个客流量怎么样？恢复点了没有？
没有。
正常一般的都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走？
他一百只卖27张票。
对于要钱还是要命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受访者们各有不同答案。对于一些贫困劳动者来说，没有钱就意味着生存没了保障。
挣钱重要还是这个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没健康也没用，是不是？
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今天那是没办法，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这个疫情赶紧的过去吧，过去了对大家都好吗？这对不对？
李文亮医生啊，听说了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我就以为半个月20天这个病情就能够下去呢，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现在根本就弄不了。我准备就在北京那找份工作。
那你这今天晚上打算怎么过呀？
今天晚上先到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
来自贵州安顺地区的李先生，在家乡解除封锁以后，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早早来到北京。李先生介绍说，广东浙江的一些企业出资购买火车票、飞机票，免费送农民工复工，而他来到北京则是为了更高的收入。李先生介绍说，在公司提供的地方隔离14天以后就可以正式上班，养家、供孩子上学以及房贷都是他沉重的负担。近年来官方大力宣传贵州扶贫成果，但李先生表示，安顺老家还是老样子，也没有听说给农民提供的扶贫补贴和特殊政策。他说，过去交农业税，现在一年只能拿到100-200元的返还。在被问到全国两会推迟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李先生表示，政治上的事情他不敢乱说。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我们刚才听到了那些想要复工的人他们的心声啊，的确是有工想做做不了或者不能做等等，非常的辛苦。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新冠疫情爆发在中国引发了很大的经济上的担忧，很多的工厂不能够生产，然后呢甚至影响到了世界的产品的供应链等等，影响了全球的经济。那么在首都北京，小企业或者劳动者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他们熟悉的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呢？北京市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的景象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疫情近期有所缓和，各行各业开始复工复产，但北京餐饮业看来依然冷清。记者看到庆丰包子铺和少数快餐店恢复提供服务，几名外卖员正在等候接单。
我们这现在天天早晨起来都在看今天多少例，今天多少例的，天天都在看。天天早晨第一时间都在看，先看这。
这东西谁都预料不到什么时间是个头，是不是？拐点还没到呢， 你说叫坐南山的话，棺材到了不一定是就是低走低谷了，谁都预测的，走一段，走一天算一天，看一天，他是早上开始看手新闻里都发现这个东西了，不好闹。
看不到的危机还在后面，那都更厉害。那好些都倒闭，好些那你看那啤酒，现在啤酒厂了，现在那啤酒各种原料是正卖啤酒的时候，现在糟了，啤酒现在都送人。
白送，这跟了那里边那几个商家说白送，
啤酒就是那些雪花啤酒嘛，全部都是现在都是商家另外送给你一瓶啤酒，厂家送给商家，你不要送给顾客，就是这样的。那啤酒放到他也单地方，马上又过期，这怎么办？
北京市大约有5-6万外卖骑手，其中很多人回乡过年，眼下还没有复工。这两位复工者注意到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并对自身安全表示忧虑。
啊，就没有回家回老家去了，就是一直在北京待着的。
以前只管说干得好的干挣个100多块钱，
挣了100块钱，不生活费，不开销。
住宿的生活费一开销没有。而且现在还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工作，
高危险人群吗？你把多少顾客说，你们是一线战斗人员，为他们做饭。
我们也算是一线的，
没办法，大气候不行。我们晚上朋友吃他20单的一天，啊，给我生活费，给我不赔钱。我们这上本生意是不是辛苦挣钱的？到
这
么大
的，我们这说起来吃点力，我们这无所谓。看我干了我得这钱，不敢算了。你说那商家随便这房租，你说一天跌多少，一个月跌多少，这不要伺候些商家。
伺候
我们那边隔壁一个监外守护，可以说你见到下次路原来我农民都多得很，现在可以说连1%的都没有开门，
18个人
开门的不到1%。那隔壁有一个一个月给人家12万的房租，小伙子赔的现在一塌糊涂的。这个事情对以后的，哎呀，影响大得很。我再说，这比一场战争甚至还厉害，真是。
这还没有头了，谁都不知道什么时间是结束。没有。
那现在好，都等着好。商家来说，对我们来说，都等着好，别要复兴，都来。
这回
吧，来干。我云分，当时那个病毒就像说个难听话，就像过年那时间，就像世界像那样，你说人们心里啥话劲儿？生命还是第一啊，对不对？大局还是唯一，听国家的话是对着的，就我
你
尽量给控制住，少钱是个无所谓的事。
谁说了都不算，就是这个事情，真正的是天灾人祸的东西，谁都说了不算。你说就是这大结果这样子，你说谁都说了算。那然后再又病下被病倒了，像什么了，就是马上解冻，马上算了，就恢复生产，咱尽力赶紧干。这干都干不成，谁都干不成。你心思还在疫情上面，谁都想找事接受，谁都想赶紧复工复产的，都害怕。
两位外卖员介绍说，农历新年后，他们的乡下老家进入了严密封锁状态。
我们老家搁这干啥来着？老家的村走一走之间，老都。那都不是说能走，直接都推着头全部都封了，
出都出不来。
现在是出不，现在回不去，现在来不了。
那村里一个村的人，你别想出村，
你都别想出村。
也是的，你需要买东西吧，给村长汇报，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这都村长提前以后，他有个人出去才会回来给你吧。
在农村来说哈，你这个地方更严，就我们那个地方来说，也就是你走不出3里地。我个舅离我们那也就是50里地，整个月初四也就是28号吧去世了，亲舅舅走了都去不了，走到路上这给你弄扔了，就直接就给你弄过来了。你说这多大的事，走呢我们那地方还更严的，我也说多严重哈，你都电车你跟路上走直接给你扣了，也就是为这个解封吧以后你去推吧，这样的。然后不用说机动车汽车了，全部都封，都这样的，严得很。
美食城的房东李先生表示希望早日复工，但没有接到允许开业的明确指令，租赁铺位的商户还没有从外地返回。
现在有卖的吗？在这里
现在的一户没了，咋还你在这里
砍的时候，上地去砍，他也没学要砍，也没学不叫砍，说家们谁敢砍你，接了个病，对不对？说家们都不敢砍，天天接到来查，每天都来登记，他看，你知道，这石头打那个老石头啊，都老木头啊，我们就都那外面。这门口都打的没事的，你打得干了，你早上起来打，中午打，这但是现在还没人，主要是商户都没来。跟我们来讲，你知道吗？我们的商户没来，这五六十还有哪身都有，人都没到，应该是抢劫。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北京市与其他地方不同，应该防疫第一，不急于复工。他主张以危机促改革，发展网络数字化的远程会议和居家办公，认为不必担忧北京的经济，提高新经济，经济结构升级，工作效率提高，会弥补餐饮旅游业损失。这位经济学者指出，小康指标从来没有把 GDP 放在第一位。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是全球健康的威胁，同时呢，也威胁到了全球的经济发展。现在包括美国在内，有很多国家也都采取了措施，能够维持经济的正常运作。下面请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被认为导致全球市场的不稳定。在美国，美联储本周紧急降息，目的是保护经济免受疾病的影响。
我们认识到，降息不会降低感染率，它不会修复断掉的供应链，这点我们明白。我们不认为我们有全部的答案。
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紧急降息，反映出防止全球经济衰退的紧迫性。疫情正沉重打击一些行业。
Coronavirus is wreaking havoc on the trade show industry.
冠状病毒正在给贸易展会业造成严重的破坏。我们看到全球的展会都在取消，这将在两个方面对商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的影响。旅游没有了，旅行没有了。
在芝加哥，国际家居用品协会取消了原定于三月中旬开幕的展会。此前预计这次展会将吸引来自130个国家的50,000多名参与者。
很多人对是否愿意出行，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吸引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人的展会举棋不定。
在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保护日本经济。
我们将确保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日本遭受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下行的巨大的风险。
他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要求地方当局关闭学校。这意味着学生至少要到四月初才能出门。
会有很多挑战。如果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由于学校关闭而不得不待在家里，那么父母将不得不休假。
尽管日本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国际奥委会周三表示将继续为在东京成功举行夏季奥运会做准备。与此同时，石油生产也受到了影响。星期三抵达位于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的各国部长讨论在受冠状病毒影响后减少石油产量的计划。
在冠状病毒状况之后，我们的市场供过于求，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必须采取措施来平衡市场。
这证明没有经济部门能在冠状病毒的负面影响中幸免。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第一小时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待会儿呢，第二小时节目中还有最新的有关于香港还有中国大陆新冠疫情的最新介绍。